好，我们的讲义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文双语版，一个是英文版。我分享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在那个讲义上面，我们有这个可以圆桌讨论的问题。大家听翻译的时候，请就是一定要戴耳机哈，要不然播放出来这边的声音就干扰了。特别的感谢这个培训体系的创始人，他许可我们用他的材料，给我们这个版权，就是这个作者 Karen Stubbs。我们一共有四个家庭的多子女家庭的妈妈是说英文的家庭。我的名字是 Vicky， 我的丈夫呢是在这边我们的团契大家庭的牧者，然后我自己是有四个孩子。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庭的照片吧。我儿子是老大，老大是儿子，今年21岁了，正在上大学，在美国上大学。然后我大女儿，老二是女儿哈 ，Jocelyn， 19岁，也是在美国上大学了。然后老三是女儿朱莉安娜，马上15岁了。我们最小的 Genevieve 快要13岁了。我有这几个孩子。那我们一共6周的课程呢，我介绍一下其他的讲员哈。今天有另一位讲员在场，是 Dana， 她有4个小孩。然后还有一位讲员叫 KittyKitty 和 Nikki 另外两位呢，因为他们今天是有别的安排，然后 Kitty 是有7个孩子，然后 Nikki 有3个孩子。然后呢，我们这几个家庭的孩子的年龄分布都是比较广泛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询问关于不同的年龄的经验，也都是可以提问。我们这一批讲员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长老，所以如果你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有问题，也可以联系他们，能在这里找到他们。这是另一幅我们生完最小的孩子的时候的家庭照片。你看我那个生活状态吧，就是你怀里要抱一个特别小的，然后脚底下这个也是很小，就这么个生活状态。我们来看目录。然后我们的内容是根据这个目录大纲为主线来讲，今天讲的是第三页的目的，下周讲界限，再下周讲时间管理，之后的一周这个17页其实是认识孩子，他说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向你的孩子学习是为了认识你的孩子。然后第25页是讲第5周的这个管教啊、纪律啊，或者说门训呐。最后一周我们讲一下知足的心。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时间聚集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这个时间，为我们的学员，不论是现场的还是在网络上听翻译的，还有在路上正在赶路的，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聚在一起，也愿你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都能够跟你有更近的关系。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门。好，我就切入主题了，因为我分享完之后还需要时间来讨论。我们怎么样衡量我们人生的目的呀，或者意义呀？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人生目的，还有你的生命的成功是否成功，你怎么衡量，也是从你的生活流露出来的，你里面怎么想。关于你怎么样衡量人生的成功呢，衡量成功，如果你是在工作场合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标准。如果你是在上学的，你可以看到你的学习成绩，然后你会觉得这些成功的标准 成功的标准是通过你的学业，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婚姻状态。你可以通过跟别人比较，觉得我比他更厉害，或者说觉得他比我成功啊。你有孩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把你的成功标准用你的孩子来衡量，你会根据你的孩子的表现来衡量你这个妈妈做的成功吗？你会看到你的孩子聪明吗？或者他做事情做得好吗？你就把他连到你自己成功与否。但是which platform? Zoom or Zella? Zella is not coming? 那个 Zoom 上面听得清楚吗？翻译的声音。Zello 上面听得清楚吗？ Zello 的杂音非常大，是吗？好， OK， 那就都上 Zoom 吧。 Zoom 的房间号都有吧？对，都上 Zoom 吧。他们说 Zoom 的声音是很清楚的。 OK， 对，都上 Zoom 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吧。Zoom 的房间号在群里面。 OK， 等一下哈，现场的本来我们有另一路的翻译是平常使用很顺畅，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另一个平台没有 Zoom 的音效好，所以我们现在让大家全都切换到 Zoom 上面。稍等稍等啊，感谢大家好事多磨啊。OK， 其实我们一直在 Zoom 上面， Zoom 上的大家都能听得挺清楚的吧。好了，我们可以继续。 OK， let's 好，我们终于搞好了，这样吧。 OK， so measuring， 我们继续。刚刚谈到说我们怎么衡量自己的人生成功与否呢？当了妈妈呢，你就会很想要用你的孩子作为你成功的指标，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是很挑战的。就是我有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的这个自信心简直是爆棚的。就是因为我那个老大那个儿子呢，就是特别好带。我听别人讲说他们家儿子给他怎么样，说太难带了，我就很难理解。我说这小男孩多好带呢，就是又贴心，然后又听话，行为又规范又聪明。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是个相当棒的妈妈，我要多多的生更多的孩子。就像我儿子他也会淘气哈，我就是打个屁股稍微调教一下他就马上改正。然后他自己碰壁的时候他也会很快的调整自己。就是等到我打过屁股管教过以后，我儿子如果再犯一点错误的话，哪怕我就是用眼睛看他，看着他，他都会知道自己错了，我都不再需要打屁股那样子。等到他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能阅读了，我就觉得我教的老好了。我4个孩子都是在家上学，我亲手教的，所以我从老大建立了这种印象，以为我是个超级妈妈，超级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的人生的成功的衡量呀，就简直就是自信爆满。像我这么好的妈妈能把儿子教得这么好，阅读写字该会的都会了。然后我跟别的孩子跟别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儿子给我带来很多的那种骄傲感，我觉得比他们好多了啊。然后等我儿子慢慢长大，我有老二了，我的女儿 Jocelyn， 然后主神很快让我的心看到谦卑是什么，我开始体会到我把我的成功建立在我的孩子怎么样身上，这个行不通了。因为我在我的儿子上用过的一切的办法用在老二女儿身上啥都不管用。我的女儿对我要教她的东西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对什么感兴趣？娃娃玩具好玩的东西，闪闪发光的一切的东西，就是那种女性化小女孩喜欢的那种。她要是看到一个什么有点闪亮的东西，他那个注意力就过去了， 我简直没有办法教他学习。我才发现，原来我儿子的成长不是我教出来的。在我女儿身上，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会教啊！我要重新学习怎么样教孩子，而男儿子他自然而然能够做到的，我女儿做不到。我不知道你有类似的经历吗？在你的孩子，我跟我女儿，我教她，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旁边一哭哭几个小时，我不知道她这个孩子怎么了，行为也不规范，然后也打她屁股，管教她。我要是跟她说你想让我管教你吗？打屁股吗？她就直直的看着我的眼睛说来呀，好呀。然后我管教他，管教完了我自己跑去哭，哭得我全身没劲儿，就是觉得我在一个深深的隧道里面看不到前头的亮光。就我要给你们分享的这些经历呢，我前不久就给我这两个老大老二提了一下，然后我女儿就给我发了个信息，大女儿啊，她说你要分享你的养育儿经历吗？显然你会用我作为那个成功的案例，对不对？可是，然后我儿子就回应他说：“你冷静一点吧。”我一开始没讲我要讲的是哪一段故事呢？后来我告诉我两个孩子说我要讲的是这两段故事。我想说我的大儿子是特别容易带的。后来我的大女儿说妈妈，你看我给你机会让你能够去在现实中有真实的体验和成长，是不是？我反思，我发现你想要把你人生的成功建立在你的孩子表现如何、成长如何上面，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孩子都是人呐，人都是有这种状态。我们看一下讲义上面，我引用了一句话，是来自圣经的哥罗西书3:23-24，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就像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奖赏，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个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关于怎么样，我所体会到的怎么样衡量我们的人生成功与否。如果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心里的出发点想的说我是给主做的，你会满意的。如果你想要通过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孩子来衡量你这个人好不好，你做的好不好，你会失望的。但你为主而做的心意不会让你失望。我们看讲义上最下边，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取悦，而不是去做的完美哈。那个取悦谁呢？我们其实是为了取悦我们的上帝，就是让上帝满意就好了，让主满意就好了。我们也不是去取悦人，所以你要让谁满意呢？你是让神满意还是让人满意？我在有孩子之前，我有上学呀，我也有工作的经历呀。那我想要用这个老板来讲解一下，就是你的人生可能都有过老板吧，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工作上的老板，可能你们有的人会说你的老板是你的丈夫，有的人可能不愿意说你丈夫是你老板呢。就是那个对你说了算的人，就是你的老板。有的人说呢，我就是我自己的老板，只有我自己对我说了算。可能有的人，你自己也不能，也未必承认，也未必能看出来，但别人可能看出来，你的人生，你是把孩子当你的老板，孩子对你说了算。但是呢，不应该是让孩子当你的老板的。刚刚我们举的例子，把谁当做人生的老板，其他的选择都不是那么好的。如果你能有上帝做你的老板会比较好。 而且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上帝当我们的老板，其实事情会比较顺利。我引用一段话，伊丽莎白·艾略特她的话，她说这个做妈妈的职分是赐给我的，这个赐给我的就是礼物了，是一个特权，也是我向上帝做了一份奉献。所以呢，我在履行母亲的职责的时候，要心怀喜悦地做，要为了上帝而做。通过做母亲，我会学到上帝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说，我们是谁？还有说，在这个职责上面呢，上帝要的是我的忠心而已，不是完美哈。我们要问自己说，我是谁？就是我的身份是谁？首先呢，我首要的身份，我是上帝的孩子。其次，我是一位妻子。第三个身份，我是一个妈妈。然后其他的身份角色排在这主要的前三位的后面，就是我首要的身份是上帝的女儿，其次我是一个妻子，第三我是一个妈妈，然后其他的角色排在后面。在所有的我这众多的角色中，我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是从我第一个首要的角色，就是我是上帝的女儿这个角色里面实现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之处。有时候你在妈妈的角色上面很忙碌了，各种事情，你会忘记了你的首要的身份是上帝的孩子，你会被你身边你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压垮。我自己的生命中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是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要提醒自己说，我是宝贵的，上帝看我非常的宝贵，上帝很宝贝我做他的女儿，所以他要我宝贝我自己，珍惜我自己。所以这也是我想要鼓励大家的。你能区分什么时候你的心是在侍奉神，什么时候你的心是在侍奉人吗？就好像你想取悦人吗？你怎么样去避免用你的孩子来衡量你是否成功呢？一个是你去区分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你能够掌控的，什么是你掌控不了的。有的事情是你掌控的，有的事情是你只能发挥影响力但不能掌控的。比如说我能够掌控的包括什么的，我的态度，我的视角，我自己说的话语，还有我自己是我可以掌控的。然后我每一天呢会去读上帝的话语，读上帝的话语呢会帮助我能够掌控好我自己，管理好我自己。好，关于怎么样对待孩子，你控制你的孩子和管教你的孩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做法。比如说上帝怎么对待我们呢？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够自由地做选择呀，他完全不控制我们。上帝怎么对待我们呢？他管教我们。所以同样的，当你对待孩子的时候，你也不是用控制的方式，而是管教的、引导的方式、爱的方式。当你给孩子这种自由选择的空间，然后不控制他们，只是管教他们的话，你和孩子会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我们来区分一下，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我能够控制我自己有一个好的态度，然后我可以控制我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不要抱怨。然后在我们家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我总是去提醒自己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还有无条件的爱，给孩子无条件的爱是我可以掌控的。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出错误，我说你不要把这个毛巾就随便一扔的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泄气，我很认输。就是哪怕你事情不顺利，你在心里面不要有那种自暴自弃的、垂头丧气的、认输的态度，这个是我可以控制的。那么要能够做到我所 能够做到这些好的态度啊，不抱怨啊，是我可以有主动控制力的，但是其实我也做不到，凭我的一己之力做不到的，我就需要上帝帮助我能够做到我想做的。好，那我再说说控制不了的是什么呢？不能控制，你控制不了你孩子的表现和行为的，你只能影响他们的思考，影响而不是控制。那么对于孩子，他们从小宝宝长到成年期间有不同的年龄阶段，我来说说不同年龄段的经验哈。在宝宝的阶段呢，你可以爱他们，你跟他讲话呀，你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因为婴孩他们要熟悉你的声音、你的眼神、你的触摸，感受到你在关照他。等到他两三岁的时候，两三岁是我们说讨人嫌的一个年龄啊，但其实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两三岁的状态。如果你不喜欢他两三岁的状态，我只能说你的孩子还没到青少年，是不是？两三岁的时候是很好的，因为这个阶段你的管教、你的培训在他们身上效果会特别好。你怎么样对待两三岁的孩子，就是你已经很高大了，但是你对他的时候，你一定要蹲下身来，你跟他平眼睛在一个高度，你可以坐下来跟他一起玩各种游戏，然后拼图。两三岁非常快的就过去了，所以你要找尽可能多的机会跟他有眼神的对视，在一个高度上的眼神对视，一起玩。在孩子两三岁的阶段，你的这个表现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两三岁的阶段就像是干海绵一样，那海绵宝宝什么都会吸收的，他眼睛所见，他能够捕捉到你所有的细节。然后你要是仔细，你如果也同样仔细用心的观察，你会看到你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像你的镜子，你做的什么在他们的脸上都会反映出来、反射出来。然后呢，我举个例子，我是下楼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经常容易出错，就是容易在下楼梯的时候有问题。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在抱着我家的老大，那时候儿子两岁，我要下楼的时候，我又犯了那个错误，脚滑了。然后你知道你在下楼梯的时候，你不小心把自己滑倒了，然后特别疼，对吧？然后我有一次滑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呢？我的前脚抬起来，然后呢，我怀里抱着小儿子两岁，然后呢，我的后背就磕在这个楼梯上，然后我就一直顺着这个楼梯滑下来，然后滑下来，你知道，你就像滑一个这个滑梯，但是不平的滑梯，然后到了楼梯底下的时候，那个加速度就特别快，然后当时我的儿子的眼睛就是特别大睁的，然后呢，我身上真是疼得不行了，但是因为我考虑到我的反应会给儿子带来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忍着疼，我就在那儿说，哇，太有意思了吧。我的儿子那个时候也很兴奋地表现出来，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把我的痛苦传递给他。好，关于小孩儿，他能动的时候，你做什么你都让他跟你一起做。我洗衣服，我把衣服往洗衣机里塞，我就让他跟我一起塞。然后我要做饭做菜的时候，我都会拿一个椅子把它放到跟我同样的高度，就哪怕没有活是他能帮得上的，我都会给他制造一些他能参与的，比如说要他洗这个东西，就是他所有的事情我要创造机会让他都跟我一起做。我记得啊，我曾经去拜访一个孩子，带着我拜访一个妈妈带着我家孩子，我那个妈妈有10个孩子，当时我 当时我去拜访他的时候，那个妈妈刚生完老四，他们家有四个孩子，我那时候还没有孩子，我的孩子还很小，但是我看到他在那儿做饭，他的孩子就站在那个高高的椅子上，站在那儿跟他一起，我就吓坏了。但是我从他得到了启发，他这么样对待孩子，孩子参与所有的他的生活的事情一起做，孩子们都特别爱妈妈，他们非常喜欢跟妈妈一起做事情。从那以后我意识到，我需要给我的孩子就是创造机会。他是把孩子放在那个厨房的工作台上面的，那么高，我觉得好危险。但是我呢，我没有想把我孩子放在那么高，我就给他们就是放个椅子呀什么的，目的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参与我所有的事。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家一起去我们的一个这个会友家一起吃饭，他给我们包饺子，我们一起包。然后呢，他在那儿包的时候问我说，你想跟我一起做吗？你知道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做事情的感觉是什么？你会觉得很甜蜜，对不对？因为你同步做事的那种共鸣啊，那种亲密的交流呀，你可以体会到。所以你跟孩子也营造这一种跟你同步做事的机会，然后他们也会有这种甜蜜的体会，而且他们也会享受跟他们自己的孩朋友同步的做事情的那种甜蜜美好的关系。好，我再简单的说另一点，孩子们两三岁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太宝贵了。嗯，另一点是对于安全，关于谁是他们生命中安全的人，在两三岁就开始教了。就是比如说他的身体哪个区域是安全的，别人可以看，可以甚至触碰，但是有一些区域是不可以被看到，更不可以被触摸的。这个时候你要建立孩子的对世界的分辨意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人和事。你当然两三岁你不需要给他长篇说教哈，我们会有那种很简单的很可爱的表达方式。你会说，哦，你穿裙子要放下来，哎，裙子下面要穿这个短裤，然后这个区域不可以露出来哦，没有人可以看到啊，不可以让任何人看到。这个是你要给他们言传身教的。这个两三岁的关于安全的教育常常被忽视掉了，这个阶段是很重要。你一边教一边你要亲身示范，如果你只说不做哈，他其实是看得见的，因为在这个年龄他已经非常敏锐的能够观察你的言行是否一致了。如果他捕捉到你说的跟他做的跟你做的不一致，他很敏感的，他后来发现原来我妈妈说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怎么看到他跟他的朋友这样做呢？如果他能够说出来他所观察到你的不一致的地方，那就太宝贵了。你要抓住机会跟他连接，然后询问他。我的孩子都是在家教育的哈，所以我是有这个我们家庭我们自己的像一个安全的区域。因为在家教育，你知道你给他设定的这个行为界限在哪里啊。不过我们也是创造非常多的社交机会，除了在家上学的时间，我预备他们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去外面上学，在学校上学的话，他们接触到的就比在家上学的孩子多了。他听到不同的人的说法，他从观察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那就你跟他你怎么教他，你传递什么就更重要了。你一定得找机会在他学校以外的时间跟他充足的去谈话。你可不能把你自己的人生排得这么满，他在学校8小时回到家之后 你还忙着做你的事，你连拿出来跟孩子相处和谈话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在学校以外的时间，你想抓住每一分每一秒，能够去认识他，去发现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你认识了谁，你经历了什么，你有什么想法，这个是你的有限的时间。因为你从他上学离家，所有的在你身边的时间，你从尽可能早的开始建立这种亲子的对话的时间，你就能就像建城堡一样，你的地基打得好，越早开始越好。好，关于这个安全教育，我给四个孩子都使用了两套课程，一个是关于 passport purity， 是保守自己纯洁的人生，有两套课程，应该是英文的。他这个课程给你一个思路吧，就是你谈什么话题怎么谈，尤其是对那些去外边上学的家庭的孩子。这个我使用的材料当时是适用9到10岁的孩子的。我记得当时我儿子13岁，我女儿11岁，然后我这套课程我四个孩子身上用了，每一个是单独用一遍。我是最小的女儿12岁的时候给她过了一遍这个课程，我觉得非常重要，预备他们有这种安全意识。好，在这是我讲到青少年时期的状态了。找所有的时间，还是如果你前面基础打得好，有这种亲子对话的基础，那你青少年时期会比较容易。而青少年的时期它的变化特别多，因为它的激素分泌的比较多嘛，所以他的这个情绪也是变化多端。然后你会听到他给你讲一些这周又被谁伤害了，又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除了他那些兴奋的事情。为什么你看到孩子的这个好像个性和情绪状态非常多的起伏跌宕呢？是因为跟他的身体发育有关的。所以青少年的时候特别需要家长的陪伴、倾听、交谈，了解他经历的这所有的这个变化，让他有机会跟你谈。然后你以前教过的，其实你需要去复习，去检查他明白了，就是你要多找机会跟孩子谈话，因为他会忘记你教过的东西，你要检查，你可能会要重复。好，我们会使用一些，我当时会使用一些材料，也帮助我去跟他讨论一些话题，包括他的这个过渡，就是从青少年往成年人的过渡，包括他的独立身份的建立，包括什么是真正的男人、男性或者女性的，就是真正的性别的身份，还有信仰跟上帝的关系，成为他们自己的，还有跟别人的关系，还有人生的呼召，他们有独特的人生的呼召，还有关于同辈压力，还有一些性的话题，还有色情资料什么的，就所有跟性有关的话题，最好的是首先从妈妈听到的，而不是从他的朋友、从他的伙伴听到的。你可以找一些这种材料来指导你跟他们谈话。好，青少年时期呢，你可以教他们，但是更多的你要倾听他，你让他来说，尽可能多的你用话题去引他的，就好像他的心很深嘛，人心如同深水，你跟他有目光接触，你问他问题，你给他足够的时间讲，你不要打断他，让他把心里所有想说的都倒出来。因为青少年已经朋友同伴很多，对他的影响力很大了，而且来自世界的压力很大，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关系，安全的出口，能够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安全的人最好是你，必须是你。 所以你通过提问题引导他，如果他来到你面前垂头丧气地说，妈妈我有做这样错事，我特别的灰心，那么你可能听了以后你心里也非常难以接受哈，作为妈妈，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听你孩子讲，你要跟神，你要把你的心放到神那里，你去从神找安慰。好，我不知道这个年龄哈，是跟他身体发育有关还是什么呢？你会发现青少年这个年龄段，他特别想要在深夜的时候跟你对话，甚至在你床上待着。我那时候都睡着了，有时候我就听到我孩子在敲门说，妈妈你还醒着吗？我就赶紧爬起来呀，因为他这个时间很重要呢，他睡前的这个能吸收很多信息的时间，我就赶紧跑到他房间去，我要听他讲，因为这个时候他脑子里面会想一些事情，可能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他马上想说，如果你不断的跟他说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行啊，现在太晚了，那么他以后在那个时间点想起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有习惯来找你了，就是他睡前可能会突然想到什么，他那个时候就需要跟人谈一谈呢。但是你很累嘛，但你还是尽可能的给他营造时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大脑额叶，就是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哈，他大脑额叶在发育，据科学家们说，大脑额叶到人25岁才发育成熟，就是这个前额的这个区域哈，这个大脑额叶它控制着什么呢？控制你的这个很多的生活能力，包括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运动，还有你的记忆，还有它影响你的社交技能，然后它会影响你怎么理解你的谈话和怎么控制你的谈话，还有你跟别人的互动的行为、沟通。你知道他到25岁大脑额叶才发育稳定成熟，你在青少年的这个时期他肯定不稳定嘛，所以呢你以前青少年之前你已经教了他很多东西，是积累在他的脑子里了，但是因为他没有稳定下来嘛，所以他这个阶段他要是一面对什么重大的紧急的决定，他其实很容易忘记你以前给他教的，他现实生活着很多影响会影响他，就是他这个状态呢，他正在经历一个过渡，因为他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的个体，能够独立的做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会练习做决定，但是他大脑其实没有稳定下来，所以就为什么我说他哪怕半夜来敲你的门，他说要跟你讲话，你都要爬起来跟他谈，你去花时间跟他交流。好，这是青少年的关键时期，然后到了成年时期怎么样呢？你们都有孩子长大了是吧？在你的孩子都18岁了，你可能有一天惊醒说，在过去的18年我给他附上了很多的祷告哈，很多的守护，但是他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祷告的不够吧，我很不放心。那你还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继续为他祷告，你可以做他的拉拉队，你跟他保持联系，成为他的鼓励者，给他加油的拉拉队。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角色也开始变了，因为他离家了，你不再是那个好像只是照着他的家长，而成为一个好像有点平起平坐的朋友了。我说的过渡开始往有点像朋友的角色过渡。我从来不同意人们说，哦，我作为家长我就做我的孩子朋友。不是，你孩子2-3岁的时候你不是他的朋友，小学生青少年你都做不了他的朋友，你不能把自己放到朋友的角色。他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他自己思维都不成熟，你怎么做他的朋友？但是他成年以后你却要过渡你自己，慢慢的成为他的朋友的角色。因为在两个平起平坐的成人，你们会有很多敞开的沟通和讨论了，作为两个成年人的身份。好，我们再说一下 他是18岁成年了，但是那个25岁才发育成熟的大脑额叶还在发育啊。他现在不在你家住了，然后他要做很多的决定，你会发现不怎么好，因为他不稳定啊。可是你已经，他不在你屋檐下，你完全控制不了他的呀。所以你就是去爱这个成年的孩子，然后哪怕你看到他做的很多糟糕的决定，你还是要爱他，还要支持他，无条件的支持，无条件的爱他，然后保持联系，让他知道说他无论什么时候需要你，你都在他的身边，你永远都接纳他。所以现在我们作为母亲，不论你是个什么状态，我还是鼓励说你说到做到，就你怎么说你自己要说做到你说的。我妈怎么教我的，我妈说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不要按照我做的去做。不是的，你总是希望说让你的孩子按照你说的去做，但你自己要做到啊。还有孩子的行为不要影响你爱他的态度。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心里认输了，自暴自弃了，你怎么办啊？好，我们有三个，我有三个建议啊。一个是你的远，你的见识，你的这个眼睛看哪里啊？第二个是你的祷告，第三个是你去找你的伙伴。就是我有这三个办法。有时候我其实挺可怕的，我在孩子的面前简直像个绿巨人那种，就是我的脸会突然变绿了，然后我的声音突然变掉了，然后瞬间我变得像一个狰狞的恶兽一样，是发生过的，你可能也有过嘛。你不要害怕，就是我有时候会变得很可怕。我那个时候如果看到我自己变得面目狰狞可怕了，就是我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了，我怎么办？我赶紧出门吧。我记得我女儿，我教我女儿的时候多次的出现，她帮助我变身变成怪兽的那个时间，我赶紧的把她放到安全的地方，让她在房间里。我从房间出来，我跑出去，我赶紧去醒察我自己，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是什么事情挑动我这样的反应。我就祷告了，我祷告说主啊，你要帮助我，我自己是管不好自己了。关于管教哈，我们几周以后会触及这个话题。你想要管教孩子，首先你自己的情绪要处理好，你不能在你的愤怒，在你的情绪当中去做任何的管教。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处理好我自己之后，我平静了，我愉快了，我再回去找孩子。好，这是你自我省察。首先我的心对不对，不对的话我到神面前祷告，我调整好我自己，我再去找孩子。我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经验的时候，我是先变身怪兽，然后赶紧离场，然后回去调整好，然后再回来变成妈妈，我再跟她讲话。后来我有自我意识了，在我变身怪兽之前，我就抓到了我自己是情绪不对了，我就及时的抽身，免得我变成怪兽。好，当我不是怪兽的时候，当我是妈妈的时候，我回去找我的孩子，坐下来眼睛看着脸型说，对不起，刚才妈妈做错了，妈妈刚才不应该这么对你，你可以原谅我吗？孩子一般都是原谅你的了，甚至青少年的孩子，我也会去给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啊，我刚才我的行为很糟糕，或者我态度很不对啊， 你能原谅我吗？
不过我道完歉，我也会说刚才你那么做也是不对哈。虽然我对你有这样的反应不对，但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也错了，你的这个行为我还是要对你施以管教的。你知道我是很爱你的，我也是非常爱上帝，所以因为我爱上帝，所以上帝告诉我说我要给你道歉，我就听了。因为上帝爱我，上帝也爱你，所以我自己要改变，然后我也要来管教你。我每一次管教孩子，我也是给他解释清楚的，说为什么这样是错，还有那个后果，通常他们之前我都已经跟他们谈好了。我会跟孩子讨论说，如果你做出这样的行为，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相应的管教和后果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家呢有一个管教的，有各种管教的方式。一种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做饭的大木铲，大木勺可长了，我就经常把它塞在我的这个包里。哦，我买了好几个那个做饭的大木铲，一个放在我的后兜，一个放在我车里，一个放在我手包里。一到这个管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他也知道的，所以呢快到他，如果他的行为有点要越界了，我可能就会提醒他。我给那个大木勺叫 Mr. 跑跑跑跑先生，就是我不用手打他们嘛，我只用那个大木勺。每次他的这个行为要越界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跑跑先生举到我的面前说，哎，你要是再这样做，跑跑先生就要来找你了，就提醒他。然后我们的管教是这样子，我说你看刚才你自己选择这样做，所以我必须要对你负责任的管教你，但是我还是爱你，所以我要管教你哈。我管教完毕的时候，我一定保证我要说我爱你，而且拥抱他，保证他们知道我爱他。好，我举这个例子说我的一种管教方式，因为这个管教的话题不是我的课堂了，我们今天就只讲第一课，我就不多讲管教了。哎呀，虽然我做妈妈管教他们好多次，但是我得说我的孩子们真是太棒了，非常感恩上帝给我这么样的孩子。好呢，我后面引用一段话，就是有一个叫 Douglas Phillips 的人写的关于做母亲的代价，鼓励了我，我给大家读一下。做母亲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并不小，如果你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那么我给你讲多少说做母亲的喜悦，可能都不足以鼓励你去有满意的心。不过呢，做母亲的代价跟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代价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实呢，作为基督的跟随者，跟随基督的妈妈，把我们的母亲的职责看成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的一部分。那么做母亲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做母亲的代价，跟随耶稣的母亲，意味着你把你的一生奉献给服侍别人了，意味着你跟随你的主，然后呢又把你的生命投入到你的孩子们身上。你会期待你的孩子传承你的生命，并且是超越你的生命，也是意味着你更看重永恒的回报，而不是眼前的满足，也是意味着你当你全身心的把你的生命投入到其他人身上，包括你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你却未必，他们未必能够理解或者是感激你的所有的牺牲和付出，也未必他们能够理解你的爱有多么深。但是呢，你投入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为了主而做的，是为了取悦主，让主满意，不是为了让你自己或者你去取悦人，你不是在取悦人的。上帝呢，创造你做一个母亲，做一个妈妈，做一个女性，然后在你的这个作为女性和妈妈的身份上面，上帝呼召带给你很多的满足。做妈妈是需要远见的，而且需要你 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眼见去生活。虽然母亲的职责其实是在圣经上面最尊荣的职分，但是未必在社会上面得到足够的认可，得到足够的赏识和感激。很多人会问说，很多做妈妈的人会问说，我的生命重要吗？我的人生有意义吗？但是呢，一位敬畏上帝的母亲，你永远不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当你顺服上帝，当你忠心的服侍上帝的时候，你所影响到的是未来的教会和整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就是在孩子们的身上，我们所有的未来在孩子们的身上。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有这样的美好的相聚，还有让孩子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经历。我也祷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姐妹，不论是现场还是网络还是之后会看到录像的，他们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在你的眼中是多么宝贵的生命，他们也知道你对他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愿你引导他们过好他们的一生。感谢你赐予了我们众多孩子成为我们的祝福，感谢你给我们做母亲的身份这样的祝福。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门。